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54回，阮仲荣拜会洛阳尹，就是洛阳的府尹，为刘伶的官司的事。一开始和风细雨，俩人谈的挺和谐，一说到具体问题了，说的有点火药味。这阮咸就质问这官：你定这死刑根据什么啊？方才您说了有人证，人证是长流水，他说他亲眼目睹，有旁证没有？他要故意栽赃陷害，贼咬一口入骨三分，大人你明白这理不？有没有旁证？光听他一面之词吗？就能定案吗？另外我再请问大人，我不懂法，凶手啊，他说了，刚才您讲了，说看起来拿的东西一刀把女人脑袋给砍下来，拿的什么刀？什么刀？是宝剑？是斧子？是刀？凶器何在？凶手没凶器，能定得了案吗？哎，我不懂啊，我向您请教，能不能定案？您说我是局外人，我又没看见，就无权过问，是那个道理吗？嗯，人品素长，我没说吗？我们两个人多年的交情了，他如果是个贼，我能发现不了吗？他有寻花问柳的劣迹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仅供您参考。大人，千万切莫草菅人命。现在新主登基，政治一新，样样都有新起色，要在您这出了一桩冤案，把当代的酒仙名人给处死了，您可就成了千古的罪人。哎，大人，我说的对不对？
你
哎呀，这温自立心里头一琢磨，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好不容易官升三级，平步青云，从小小的县令做到洛阳尹，哎，三品命官，来之不易。尤其这刘伶那是名人，真要我给定了案，万一有点差错，对我的前程有碍。这姓阮的说话虽然是强横一点，但说的是真事儿。嗯，但心里还有点不服，脸是皮笑肉不笑。阮先生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本官认真审理，也就是。大人，我是局外人，我发现您这个桌案之上，这案子堆积如山呢，那条案上也是吧，您看看，左一宗右一宗，左一件右一件，您忙不过来呀。要光是刘伶一个案子好办，案子太多，我就怕忙中有错。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求您的事儿啊，不是说您给刘伶方案，我不敢奢望，我也不能说那种话。哎，将来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，我就求大人认真审理，不要马虎。我呢是刘伶的朋友，我也愿意替官府尽力，既对官府朝廷尽责，也为刘伶一家人负责。我打算伸手也给帮帮忙， 协助大人调查调查，大人您看允许不允许？这倒可以。阮先生，你能为朝廷效劳，我求之不得呀。这倒是可以。好，多谢大人。另外大人还有点事儿，您估摸着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能定？10天，从今天开始10天，这案子就得定。这是不是您说了算？不是朝廷的意思。我恳请大人能不能容期缓限？调查一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个面子您是能给吧？咱是认真负责呀，能不能一个月？一个月之后您定案？一个月之后了，我什么忙也没帮上，这事儿就像您说的，就是千真万确。那您就定案，上报朝廷，剐了刘伶，砍了刘伶，愿他命短。您看这好吧？能不能再容期缓限？
哎呀，
人命的事情朝廷要求的挺严格，必须在半月之内定案。现在你这一说超乎朝廷的规定，不过也可以，一个月太长。这么办，20天。阮先生，这叫极限了，从今天开始20天，如果没有什么眉目，这案子可就定了。到了时候啊，别怪我了，我是依法办事。20天，多谢大人。那么现在我就告辞，好吗？这礼我先拿着，办完了再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行。哎呀，我不敢收受礼物，有人缠了他一下，虚晃了一招，夹着又走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竹林七贤的几个人，那个清高，包括刘伶，还有这阮贤，目中无人呐，拿那当官的当狗。要不是为刘伶的事情，他才不登这门呢。他最瞧不起当官的，哪壶水不开提哪壶，硬棒道，要不怎么叫杠头呢？咱们说了，这阮贤是第5个杠头。那么这次没有办法呀，该圆滑就得圆滑，要为他自身的事儿，他才不这么屈服。为了救好朋友，就得变通变通。说完了，阮贤带着孟生离开府衙走了，到了外边了。上哪儿去？得到家里去跟老太太说一说呀。现在成绩大大的，一个监狱改善了条件，一个在官吏嘴里套出话来，可以帮忙调查，协助官府，可以容期缓限20天呐，那比原来的形势那也强得多得多。两个人一溜烟来到桃花巷，等见到家里头，一见着曹氏老太太，见着孔叔娘，见着大伙儿，全围拢过来。孟生先介绍，介绍完了。阮贤介绍，把这经过啪啪啪一说，老太太是掉眼泪了，比那阵强多了。阮先生，老贤侄哎，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老伯母，话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现在刚开头，但是我信心十足，我觉着这事有把握。老天爷在助一臂之力，好人有好报，这就无非是牢狱之灾，好不好？您放心，我现在还真有点饿了，光跑的忘了吃饭了。今天我要求大家，该怎么吃怎么吃，该怎么喝怎么喝，该休息休息，千万别纠缠到这里头没完没了，把大伙都拖垮了，就不好办事了。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？这个人巴巴在这一白话这一说，大伙一听对，大家正常进食。说进食，这事儿不能扔开， 让老太太吃完饭歇着，孔叔娘在那服侍着，愚者的人到前边，酒馆不开了，屋里挺宽敞，把桌子对在一起，边吃边开会，议论议论下一步得怎么办。阮咸呢，喝开酒了，对不起，把我馋死了，哎，我得喝点酒用春儿。好酒啊，好酒啊！我说各位啊，你们给出出主意，下一步咱怎么办？从哪儿入手？我可以协助官府调查，不算非法，这是府台大人特许的，来之不易啊。那怎么个调查法？大家说一说，各抒己见。人们七嘴八舌头的都出主意，群策群力。就说那小仙，那外窝妞，你别看说话笨，脑瓜思路敏捷，大眼睛忽闪忽闪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哎，你说吧，什么主意？从哪里入手啊？打官司告状，就是原告、被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、啊。现在我们的朋友是被告，还有原告。那个原告叫什么？长流水啊，是啊。我说这个人肯定有问题，应当从他身上着手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他为什么无中生有？为什么血口喷人？没有那种事儿，他为什么要胡说八道？他是有目的的，他是有原因的，他是受人唆使呢，是他出于自己就想那么干。这个事情咱们要摸清，要摸清了之后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哎，是哎。阮咸一听乐了，好夫人，要不我怎么把那个休了，我娶你呢？你真是我的好内助。哎呀，这太对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孟生说，我跟你讲啊，头一天听堂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这小子出疯狗的，堂堂的一口咬的结结实实。他说他在墙头上目睹眼见我家先生手持利刃杀了人了，哎呀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一边说还一边掉眼泪。你说这小子毒辣不毒辣？他安的什么心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方才夫人这一说，我想起来，应当从他身上入手。哎，问问长流水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他安的什么心？对，太对了。哎，孟少，你吃完没？我都气饱了，我一说这事儿，我这气儿不打一出来。你现在去看看，你瞅着这个长流水在家呢。哎，不要打草惊蛇，你就一走一过，假装干别的事去了，看这小子在没在。府衙说了，让他回家听候审讯，随叫随到，看他这两天干什么。哎，我现在就去。孟生走了，这接茶议论，接茶喝酒，就是从这小子身上入手。怎么入手？问他，他肯定不说呀，能说吗？给他上刑，咱哪有那权利呀？你随便绑架个人，随便审讯人，违法呀！你没那权利，你不是朝廷命官，你也不是有司衙门，违法的事儿不能干，不能干。你叫他主动说，他肯定他不说。怎么办呢？这是，哎，正在这琢磨着，孟生回来，离着不远。孟生回来，这气色就不对，坏了，各位，阮先生，刚才过来前我还没注意，这不议论到他头上了吗？哦，我才认真的看，他家关了门了，上着锁他呢。我跟邻居们一打听，说这长流水走了，上哪儿去了？ 不知道，问谁谁也不知道啊。就这么我回来送信儿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
这小子是不是畏罪潜逃了，避风去了，他觉着没什么事儿了，把人也害了，没他的事儿，这可不好。20天的时间要找不着他，这事儿麻烦了，可不是怎么的，这下谁也吃不下饭，他不相信呢，换着班儿到那个酒馆看了看，一瞅可不是黄倒在的，栅板上着，门锁着，里边冷冷清清，没人。他们又回到家里了，这可着了急了，哎呀，软弦背着手来回直转，这那外国妞又说了，我说老爷，光这么着急没有用，为今之计，派知情人去找找他，要找着就好办了，找不着人什么事也办不了。
那怎么着，
咱跟他也没不打交道，也不是他家三亲六故都是谁，你找他大海摸针一样，哪儿找去？
是啊，
这怎么办？谁也没想到这事儿，还得说阮咸呢，阮咸转了几圈之后，只好出下策了。孟生啊，你们这周围一带有没有要饭的？您问这干嘛？你说吧，有没有要饭的？要饭的太多了，哪儿都有。刚才出去我还看着俩呢。要饭的头，就那个乞丐的头，你认识吗？
哎呀，不认识，
一个也不认识。你们开酒馆没有那讨饭的上这酒馆来讨钱来？那倒是老也不断，每回我都不亏待他们，来了绝不让他们空手，能给点什么给点什么，实在不行给弄半壶酒喝。哎，那头你能认识吗？哎，我还真是想起来了，好像开业第3天那头还来了，还给他弄了俩菜，叫什啊，想起来叫大秃子。这名儿挺响的，大秃子，好像是他们花子头。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把这大秃子给我找着，千万找来，就领到家里来。另外我说家里的你们也别闲着，备丰盛的酒菜，我要请请这花子头。大伙儿全不解，孟生一次呀，请花子头有什么用？你快点去吧，你少说废话。你还真别说，不到中午把花子头那秃子给找来了。其实心里这个头多大岁数，年轻的，小个不高，长得跟那猴差不多少，烂蹦，穿着一身破衣服，一看落的帮子，撇着嘴，嘿嘿。阮咸心里说话，你们哪懂的？破案全在此人的身上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2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 精彩好书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